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在创世纪，第二个问题是创世纪四章二十四节，经上记着，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请问第二句话是谁说的？这一节是啥意思？如果这位姊妹或弟兄哈，如果您去看那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是拉麦自己说的啊，这是拉麦自己说的，在圣经啊，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这里说到说，那个二十三节啊，四章二十三节，你看这里就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息听我的话语。少年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死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啊，从这里呢，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引号是从妻子说之后，亚大之前七十七倍呢，圣经是引号。接数引号啊，当然呢，这个引号也是后来加上来的，原本圣经是没有引号的哈、啊，没有标点符号的，没有断句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就是从上下文来看啊，我们会说这就是拉麦说的话啊，二十三节拉麦说的。那拉麦说的什么意思呢？这说明拉麦是一个非常啊非常强悍的一个人啊。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这是上帝说的啊，这是上帝说的。但是呢，他。很恶，拉麦是一个恶人。你看他说少年人壮年伤我把他杀了，少年死我把他害了，所以这个人是个恶人啊。所以在这里拉麦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发现，就是说当亚当才是他们才是只吃禁果哈、啊，看似一个小的没有伤害到别人，只伤害到他们自己啊，也有对人类有后遗症引进的罪恶。接下来我们发现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弟了。啊，就是弑杀亲弟啊，这个也很严重的。但是呢，到了拉麦，那就是随便什么人啊，只要他看不顺眼，别人伤他损他，他就把别人就杀了啊，说明就是这个罪恶的发展非常迅速啊，才没有多久就发展到这个样子。所以这里拉麦他说遭报七十个七倍是他自己在那说啊，所以他说明他的这种凶悍啊。这没有太多的这种说法哈，就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其实可以读不明白，就多看上下文，多看两遍，可能就会更明白一些。人的脑子就是这样啊，就说你多看几遍会增加你的理解力啊。这一个是我在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学希腊文我发现的。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希腊文，又是用英文学希腊文，本来那个时候刚去。念书的时候英文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又用英文来学希腊文就更难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不断的读，第一次读看不懂，再读第二遍，读到第三第四遍的时候基本上就懂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人的脑子啊，是很神奇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看不懂的，我们多看几遍，我们就会可能就更明白一些。当然有很多，比如说有很多启示录的这些信息他不懂就是不懂啊，除非你学了解经学，学了启示录啊，专门去学，找老师学启示录啊，专门学原文学解经学，可能你会稍微理解他的意思之外，大多数就说像启示录这样啊，这样你可能想半天想不通。但是大多数圣经哈，你如果多默想，可能圣灵会启示给你真正的含义。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我们的默想非常重要啊，我们的默想非常重要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把一节经文我们拿去默想了，圣灵会向我们说话啊。所以在这里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啊，看了圣经你不用贪多，你就看那么几节，然后就把这几节反复在心中把它记下来，然后默想，不断的思考啊，会对你很有帮助的。你像我平常预备讲题就是这样，如果我想讲哪一段经文呢，我就把它放在手机上，然后空了就在那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写出来写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思绪万千的一个接一个的，很开心这就是默想的过程。默想的过程也是我们同主交流的过程就认识主的过程。因为我们默想并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干巴巴的在那默想，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主关心我们，主关注我们的思想，关注我们的言语。所以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默想，主对我们够感兴趣，以至于我们心中所想的他都知道，而且呢他会参与到跟我们的思想的对话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你读一些经文你自己默想，然后你想 突然你觉得哎呀想到了这一点，你会觉得很开心。其实这个就是主在告诉你啊，其实你觉得是你自己在想，实际上是主在告诉你，主的圣灵在感动你，在光照你啊。所以你一定不要认为你自己是孤独的，弟兄姐妹，你不孤独，主耶稣与你同在啊。主耶稣在你最隐秘的思想上他都知道你，所以你在他面前赤裸敞开的，那你不要怕。你会说哎呀那太可怕了，不要怕，因为主耶稣不是来反对我们的，不是来攻击我们的，他是来赦免我们，来践踏我们，然后他是来赦免我们的啊，他是来帮助我们，来爱我们的啊，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道题，当我们身上的罪祷告了还是很难改掉的话，是不是说明我们不够爱主啊？在这里呢，我觉得呢，这个有。是也不是啊，当我们的罪不断祷告又改不掉的话，是不是我们不够爱主呢？那从客观上来说，可能真的是我们不够爱主，因为我们每个人爱主都不可能够啊，怎么才是够的嘛？永远都不够，对不对？你想，主是为我们舍了命的，所以我们随便怎么都不够爱他啊，所以这一个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犯了罪又会重犯，这一个其实不光是提问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不光是我，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罪啊，我们总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七的这样犯，而且一个罪有的时候可能会追随我们很多年啊。但是我想我们其实都爱主，我们爱主，但是我们都想要改，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爱主，我们就是想要改，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因为有罪恶的倾向性啊，这是我们人类亚当堕落犯罪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从亚当那儿遗传到的罪恶的倾向性，就是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还是有这种罪恶的倾向性，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倾向于行恶，行善我们就会挣扎啊。当然我们重生之后我们行恶也会挣扎，但是那种行恶的啊，那种引力啊，会依然会大，随着我们在主面前的这种生命力的啊，在主里的生命力的这种扎根，我们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圣灵不断的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不断的祷告，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形象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恢复，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一种不断犯罪的情况会越来越减少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如果你在今年啊，你还是这样不断的重复犯罪的话，我想过了五年之后，至少啊，少则三年，多则五年或者十年，你一定会改变的。因为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啊，我曾经是跪在床边啊，来哭着跟主说：“主，你是不是丢弃我了？因为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我不愿意犯的罪。在罗马书里头啊，在罗马书里头，罗马书保罗啊，在这里给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哈。啊”我们发现就是这样的经历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保罗就有。那么有很多人说保罗的这个经历是保罗在信耶稣之前有的啊，但是我在这里我们说我们不是这样的。保罗的这个经历这个第七章的十四节灵与肉的交战，这个经历是保罗在重生悔改认识耶稣过后有的经历。因为保罗在信耶稣之前，他根本没觉得自己是罪人，他觉得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佼佼者啊，他第七天第八天受割礼，他是犹太人当中的便雅悯人，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他很骄傲，在律法上他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他根本在他内心没有征战啊。但是当他接受了耶稣过后，他看到了自己完全是个罪人之后，他认识到自己在律法的上面，在守律法上并不完全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征战，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所有的。罗马书第七章在第七章第七节第十四节所描写的是保罗一个重生的人啊，一个重生的人他才会为罪忧伤，才会不愿意犯罪。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犯罪像喝水一样的，撒谎像喝水一样的，没有挣扎。但是一个认识了耶稣的人，知道耶稣完美的人，并且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也感谢主对我们的拯救的人，当他在犯罪的时候，那就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他也会恨自己，恨铁不成钢啊，恨自己。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啊，这里讲到说，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看到肉身啊、肉体肉身，保罗的这个老我，其实肉身就是他的老我，老我与一个重生的我在斗争。那么最后最终能够解决我们的办法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不断的犯罪过后，我们唯一的救法就是我们在这一天结束，我们回顾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并且为罪忧伤的时候，我们没有其他办法，除了我们向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原谅我，求你怜悯我，求你将你33年的义袍加在我的身上，求你的宝血洁净我。这只有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就是保罗说的啊，保罗在这里说的，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能脱离罪恶的定罪。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思，我相信我们提出来啊，提出来说我为什么还是这样犯罪，是不是我不爱主？我们提出来这样的问题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是在挣扎着的，你一定不会心甘情愿的就想犯罪。虽然啊，我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们犯罪之前我会说服自己，会说哎呀啊，实在忍不住想要犯，反正犯了以后再求主饶恕吧。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就有过。但是当时是因为真的是因为软弱，但是犯了罪过后，心里内心非常的矛盾，非常的不好意思，非常的觉得亏欠主。一次一次的这样，你会发现你慢慢的你会恨恶自己，进而恨恶罪，最后你会完全脱离罪。因为主耶稣会在你身上动工，让你最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能够脱离你的罪。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会发现哎呀，我好久都没有有过这样的思想了，我好久都没有行过这样的事，好久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了。你会发现你慢慢的改变了啊，所以不要绝望啊，不要绝望。对于这样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不让我们绝望，也不要让撒旦控告你啊。不要说你说我以前是，我真的每次都是故意犯罪，我自己知道是错的，我还忍不住还去犯了。但是当你犯了过后，你会跟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不一样。没有重生的人犯了罪过后，他不会认罪，但是我们会认罪，我们会在上帝面前为之忧伤。你的确啊，是因为我们爱主不够，我们认识主不深，我们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犯罪，是因为我们爱主不够。那么当我们认识到爱主不够，我们就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主更深。而只有主给我们，我们才可能得到他的爱啊！靠着人的能力没有办法，因为爱是从上帝那里来，上帝是爱的源泉。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断的犯罪就是因为我们爱主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让我们能够因着爱主不愿意去做让主伤心的事情。就像我们爱一个人不愿意让他伤心，我们看到伤心他流泪，我们就很伤心，我们就不愿意再让他们伤心一样。所以求主将爱心加给我们。好，第四个问题，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哈，这是约翰说的啊，说将来有一位比我更大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这个问题提的是，这里的圣灵与火是并列式还是连接式？这里的火是现在式还是将来式？那在这里实际上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个他要用，这个要用这个动词是将来时啊，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还没有 看到耶稣基督在工作啊，所以他说他要用。那么至于圣灵与火是并列式还是连接式啊，这一个真的是不清楚啊，不知道。那么既然现在时将来时就谈不上，因为它是名词，名词不存在现在时将来时啊。但是我们可以说，当约翰使徒约翰在说的时候，他肯定是说将来耶稣基督那个弥赛亚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开始动工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有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这个圣灵的洗啊，我们说圣灵的洗是伴随着我们的人的重生接受耶稣基督就有的。那这个圣灵其实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那以后每个人受洗也都有圣灵，但是圣灵的配降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像火一样的被配降下来，所以有的人也会说圣灵与火是并列的啊，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圣灵如火是要降在人的身上，但是那个是圣灵配降的时候所有的，这样的事情以后再没有发生过啊。所以呢，像圣灵如火是要降在身上啊，当然以后有发生过，我在这里收回啊，就是在好像哥林流的时候还发生过圣灵降在身上，我翻一下圣经，那不能随口乱说哈。查过了，使徒行传当中只有那个使徒行传二章是圣灵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哈，就是圣灵与火这里在这个地方是并列的，又有圣灵又有火。那么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那个圣经注释哈里头，它也没有一定的定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发现，就是说圣经啊，它也有很多不清楚的一些经文啊，但是这些经文呢，实际上也不是很关键的经文，就是说你不知道意思啊，也不影响我们得救啊，不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所以在这里呢，我诚实的啊，跟弟兄姐妹说，提问的弟兄姐妹啊，说我不知道这个火啊是怎么回事哈。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和火是并列式的，因为他们是同时出现，是圣灵以火舌的形式，像火焰一样的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但是它也不是真正的火哈，它是如火焰啊，圣灵如火焰啊，圣灵如火焰显现出来哈，所以啊，在这里我们真不知道火呢，我们本会圣经注释说火呢，是有洁净的功效，那么圣灵呢也有洁净人的功效啊，洁净人的心灵，所以火呢，将来在启示录当中也说上帝会用火来洁净这个世界，所以呢，有可能这里火是个比喻啊，说火是洁净啊，有可能是代表啊，将来啊，耶稣基督用火来洁净，但是在这里说的是施洗哈，所以这个意思真的还不明确啊，非常抱歉啊，也希望我们大家继续祷告啊，继续看圣灵会不会告诉我们这其中有什么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题目哈，第五个问题，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征战是从耶稣升天开始还是更早呢？啊，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启示录十二章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历史解经法来解释的一段经文，因为它的叙述的确是以历史的这种发展啊时间先后顺序来描写的。那十二章七节到九节啊，在这里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那么在这里我们研究启示录啊，我们现在的对启示录的研究，我们会说这个天上有了征战，这不是第一次的战争。这个是耶稣升天之后，是指耶稣基督都已经降世为人之后升天。你比如说在第五节啊，这里说妇人生了一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征战是从这个孩子，这个男孩子被提到天上去了之后，这个妇人是指三个意思啊，这个妇人首先是指生耶稣的玛利亚，第二是指以色列民上帝的教会啊，是指以色列民族啊，第三是指上帝的教会，就是新约教会啊。这个妇人有这三个意思都可以讲得通啊，都可以讲得通。他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指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了之后，然后又复活升天了啊。这之后我们在第七节发现他是天上有了征战，是在他升天之后。那么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击败了撒旦，在升天之后，在天上 有了征战，那就是这个征战的结果，就是撒旦被赶到天，赶到地下来了。那么按照我们本会对这节经文的理解，就是在之前你比如说看约伯记，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之前，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一章二章你会发现那个约伯记二章你会发现上帝的众子势力在上帝面前，然后撒旦也来在其中，然后上帝问他，撒旦啊，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就是撒旦还能够到天上去，还可以在上帝的众子当中，然后代表地球他很得意的代表地球，说他地球他可以自由通行往来往返而来，所以他能够代表地球，他在天上还有一席之地，在天上的议会当中。但是呢，我们说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众天庭就看清楚了撒旦的真面目，就知道撒旦原来是要把他们的元首，他们的神钉在十字架上的，要害耶稣的。所以在之前，在耶稣没钉十字架之前，天庭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撒旦，但是还有三分之二的天使呢，他们可能还没有认清楚撒旦的对于上帝之间的他对上帝的仇恨。但是自从撒旦钉了耶稣十字架之后，他在天上就再没有人同情他了所以那个时候撒旦在天上就没有一席之地了，他就被彻底打到地上了。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在这里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十二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战争天上征战了以后，就把龙就把这个撒旦赶到地上来了。这个战争，使徒行那个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的这个战争，就是指耶稣升天之后的。那么善恶之争实际上之前就有了。那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的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三节，在这里上说，这里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圣经当中星辰都是代表天使的，星辰代表天使的你比如说撒旦叫路西普，叫路西弗，他的名字就叫明亮之星明亮之星。像约伯记里头说到，上帝造天地的时候上帝的众子诚心一同欢呼，上帝的众子一同歌唱，这个诚心和众子，上帝的众子，这将他就是并列的平行的，上帝的众子就是诚心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是指天上的上帝的众子，上帝的天使三分之一都跟着他了。那么这个他被甩在地上，这是第一次天上的征战，我们把它称作是善恶斗争的第一次。那个时候是在耶稣还没有到世界上来之前没有到世界上来之前。关于这一个第一次大征战，就是撒旦同他的恶天使被甩到地上，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到天上去。你比如说约伯记刚才我们提到的在那次征战之后，他还可以到天上去代表地球。那么他那第一次被甩到地上来，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被甩到地上来，他又做了什么事呢？他跑到伊甸园去引诱亚当夏娃犯了罪，他占领了地球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征战。所以启示录十二章描写了两次征战，天上的大征战。而这第一次征战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也有提到过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十七节第十章是讲耶稣基督差遣七十个人去传道，然后第十七节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当那七十个人传道回来之后，他们很高兴他们觉得很意外，他们跟主说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了，太好了。结果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说，这不稀奇啊，因为鬼服了你们是因为我已经战胜了他。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撒旦已经是耶稣手下败将了，而且撒旦已经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么耶稣是什么时候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呢？就是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啊三节和四节这里所提到的啊，这个龙啊，这个龙它是拖拉着天上，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所以在这里启示录十二章是描写了两次大征战啊，这个是我们是这样来本会啊启示录的学者我们是这样来理解的啊。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三位一体称圣灵是第三位上帝是否合适，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啊，我想把它留到下个星期四再来说好不好，因为三位一体是个非常大的题目啊，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已经8:17了啊，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哈、啊、我们愿上帝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周间的时候啊都把它写在咱们的这一个出行栽培群里，然后我们啊会抽星期四的晚上啊我们来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好，愿神祝福。